弟兄姐妹早晨，春天的童话，我今日题目叫但系就唔关秋天的童话事嘅，唔系同我都系冇关。咁咧，我仲系一个小朋友嘅时候咧，我父母咧就不时会带我去睇音乐剧。我就记得咧，我第一部睇嘅音乐剧咧就叫做《Phantom of the Opera》，歌星魅影。咁我嗰阵时候就八岁。又好膽小，又好受，好易受驚嘅。咁所以咧，就要三個鐘就坐喺一個歌劇院入邊，就睇一個歌劇，就關於個歌劇有鬼喎、哦，鬧鬼喎、哦。咁我三個鐘咧就好難過嘅，好驚嘅。我記得我自己第一次睇嘅時候。咁但係咧，隨著我慢慢去長大咧，都有唔同嘅機會再睇唔同嘅音樂劇。咁時至今日咧。我最喜愛的音樂劇就叫做《Les Misérables》，就是《悲慘世界》。這個音樂劇就根據19世紀法國名作家雨果的經典小說改編而成。而這個音樂劇的序幕就令我有一個很深刻、很深刻的印象。那故事的背景就是法國大革命之後，社會就充滿了不平等和不公義的事。在一個這麼動盪的環境，主角 Jean Valjean 他就不單止因為偷了麵包就要坐監19年。他假釋之後，社會就很無情地對待他，所以他就心靈受到大傷害。而這個時候 Jean Valjean 就遇到一位主教叫做 Miriel，這位主教呢就收留他，給他吃，又給酒他喝，叫他留在他那裡住。但是很可惜呢， Jean Valjean 他就趁全部人晚上睡覺的時候，他就起身就偷了這位主教家裡很名貴的銀器，晚上就離開了。但是他很快就被警察捉回，就帶回主教家裡。那裡咁正當佢要面對翻翻去坐監呢個殘酷嘅現實咧，主教咧就對 Jean Valjean 做咗一件驚人嘅事。主教咧就同啲警察講：呢啲銀器咧係我送俾佢嘅。佢甚至問 Valjean： 點解你唔帶走埋呢一對銀嘅燭台啊？臨別嘅時候咧。這位主教就跟 Jean Valjean 說，你要答應我，用這些銀子成為一個誠實的人。這個故事呢，主教就是出人意料這樣的舉動呢，就改變了 Jean Valjean 的一生，又為這個小說呢就揭開了序幕。而我們今天讀的經文裡面呢，都會讀到一個類似的聖經的故事，聖經的歷史裡面記載的事蹟呢，不單止改變了拿俄米、路德，而且呢為神的救贖歷史展開了序幕。我們開始之前呢，我們一起去低頭禱告。親愛天父，你是那位慈愛、信實、良善的神，你叫我們加入你的教會，成為你的子民來敬拜你。今日求你再一次在你話語裏面向我們展示你的慈愛、你的信實，讓我們在你無窮的恩典之中有滿滿的收穫，讓聖靈充滿我們，叫我們可以成為你心目中的恩典的群體。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義求，阿門。幾個星期之前呢，Pastor Luke 林傳道呢就跟我們講了《路德記》第一章，婦人拿俄米呢就是一個在摩亞地失去了兩個兒子的寡婦。當她決定要回去鄉下的時候呢，她的新抱路德呢就決心要留在拿俄米身邊，陪她回去她的故鄉伯利恆。她這個路德呢就跟拿俄米就說，你往哪裡去， 我也往那里去。你在那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个就是他对拿俄米的宣告。而第一章呢，去到结尾的时候呢，作者呢很有趣，就告诉我们那个时候是什么季节。他就说那个时候呢，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间。在古近东的以色列呢，收割大麦呢，这个时间呢，不单止和农作物的收成有关的，它呢是一个春季开始一个重要的时节。那时候呢，犹太历呢就叫离散月，即是大概我们三月四月左右。这个时间呢有很多 重要的宗教节庆，有逾越节，有无酵节。所以作者在这里提到大麦收割的时候呢，其实是为以后发生的事呢设定了一个场景了。向读者呢就预先提到路德和拿俄米的故事呢，在这里呢就开始有转机。到我们来到第二章呢，故事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角色了，他就叫做波亚斯。故事开始的时候呢，就立刻提到这个波亚斯呢是拿俄米已故丈夫的亲戚，亦都描述呢他是一个很有地位的财主来的。这些这资料呢很重要的，对我们之后看这个故事呢提供了一个背景的。那我们再读下去呢，就读到了路德就去问拿俄米，他就说啊，我可不可以去拾取麦穗。拾取麦穗呢，即是去执地上面收割之后跌在地上面的谷物。我们问了，为什么地上面会有剩下谷物在这里呢？原来呢，在利未记和申命记里面呢，神的律法里面呢特别规定了弱势的群体，例如穷人、外邦人、寡妇和孤儿呢，是有权的。他们可以在收割了嫁妆之后呢，去人的田里面去拾穗。但是来到士师的时代呢，很可能人呢已经不去守这条法例。所以路德他只有去希望有人容许他去这样做。但其实这个是律法，是给他的权利他们去这样做的。所以路德就出发去拾穗了。就经文就说他去拾穗的时候呢，恰巧就来到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亚斯的田里面。这个波亚斯呢就是刚才讲到了，是拿俄米丈夫那边的亲戚来的。我们在这里都会读到一个开始读波亚斯是一个怎样的人。留意这里有一个字叫恰巧，就是我们想起这个广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如果你九十年代的时候在香港呢都可能看过的，就是有个女仔很想见个男仔，就在练习，就说啊，乜咁啱嘅，乜咁啱嘅，就不断咁样讲。咁最后呢，即係呢个广告最后点呢，就是个男仔同佢讲乜咁啱嘅咁样。咁我諗起呢个故仔好得意呀，圣经就话恰巧，我迟啲会返返嚟呢个。咁但係我哋睇落嘅时候呢，就我哋先去认识波亚斯係一个点样嘅人先。波亚斯一出场呢，他就向收割的人就问安，他就说愿耶和华与你们 同在。而收割的人就答愿耶和华赐福给你。这一段问安的对话呢，看下来好像很平凡，但是作者呢特登要记录下来，是要让我们去认识波亚斯和他所属的群体是怎样的。在我们一个群体里面，社交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问候的方式，而这些问候呢也都反映了一个群体呢它重视什么的。英文呢就叫这些做 pleasantries， 即是问候语这样的。互相问候这件事呢帮助我们在社交的场合可以去做 icebreaking， 即是破冰啦。 去舒緩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那種緊張的感覺。而這說話呢也都幫我們建立互相的明白啦、了解啦、尊重啦，令到大家溝通呢是有種安全感先的。所以我們會講一下天氣先啦，即是一些我們一起經歷的事啦，或者我們會問一下大家，問一下對方你吃了飯未啊，講這些這樣的說話。而我自己呢，我長大的時候呢，我就想起在學校那裡呢，當我見到老師或者一些長輩，我就會點頭問安，就表示一個尊重。但是另外一樣呢，就是當我見到一些我熟悉的朋友啊，或者球場見到一些 friend 呢，我就向上，即是這樣，向長輩呢就向下，朋友呢friend 打波嗰啲咧就向上咁樣。嗱，呢度係我哋細個問安嘅方法。咁我今次再睇咧，原來呢個向上點頭有名嘅嚇，叫做 man nod 喎。咁啊，即係男人之間嘅點頭喎。咁我嗰陣時候未長大，未變成男人，就好想做男人咁啊，做啲咁嘅問安嘅方法就咁樣。咁大家留意我點樣同你嚇點頭咁樣啦，以後啊，你又知道我同你嘅關係係嘛？但係咧，我想講嘅就係咧，我哋咁樣互相問候啊，或者呢咁嘅動作咧，其實對建立呢個群體咧非常之重要嘅。我哋咁樣互相問候咧，其實我哋話俾對方知，你唔係透明嘅。我哋會願意去彼此去互動。我亦都係咁樣去做，就是、邀請你同我去有一個相交。我們會肯定彼此是生活在同一個群體裏面，就正如好像波亞斯他來到田間的時候，他不是掂行掂過的，他會跟收割那些人去問安，而收割那些人也都去回應，而他們的問候裏面也都宣告了神跟他們同在。收割的回應就是宣告神的祝福在他們當中，所以這個群體呢是很重視，亦都植根在神的同在、神的祝福裡面。那我們再讀下去的時候呢，波亞斯呢他就問他農場的經理，他就問那個是哪一個誰家的女子呢？而原文呢就是說這個女仔是屬於哪個人的呢？在古代以色列的社會裏面，一個人屬於哪一個家庭、哪一個部落、哪一個支派或者哪一個國家呢，就決定了他們的地位和他們的身份。其實就算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文化，就算去到現在呢，我們認識一個人呢都會問一些問題的。例如在溫哥華，因為溫哥華是一個很多移民的城市，所以我們見到人的時候都會問你在哪裡來的，你原本在哪裡來的，這個是我們通常都會問的，認識一個人。而在有些場合呢，我們或者又會問對方的職業啦，我們透過問他的職業呢，我們就了解他的過去，他可能是受過什麼的訓練，他的經驗是怎樣，而從而呢也都明白到他現在的狀況，他現在的狀態是怎樣。而對學生來說，我們就會去想問你在哪裡讀書啊，問他學校的名字。我們知道學校的名字呢，因為每一間學校在不同的區有地理的環境的影響，有他自己的傳統，有他自己的文化。所以問這些問題的目的呢，其實就是了解對方他如何被他身處和成長的群體和他的環境如何塑造他出來。所以當波亞斯他 問他那個管理農場的這個女子是屬於哪一個人的呢，他就是希望去了解路德的背景、路德的身份和路德所屬於的群體裡面，從而 咁樣咧，波亞斯都會去了解到點解呢個女仔要嚟我田入邊去拾水啦。咁田裡面嘅監督咧就簡單咁同佢講：呢個係摩亞翻嚟嘅摩亞女子。一講咧，波亞斯就明白啦。點解咧？因為去到第十一節跳落去嘅時候咧，波亞斯同路德去傾偈嘅時候咧，佢就已經會講到。講曬路德嘅背景出嚟，咁所以呢度睇到咧，波亞斯其實一早就知道咗路德佢嘅身世同佢背景噶啦。到波亞斯同問完佢個主管啦，知道咗呢個年輕嘅女子就係路德嘅時候咧，佢就用善意同埋關心去對待佢。佢做啲咩嘢咧？嗱，首先咧，波亞斯咧就確保路德。是安全的。大家記得這個是一個士師的時代，而波亞斯呢要跟路德說，我已經說了，叫了人知道，叫他們不要 去搞你，不要 去欺負你。所以呢我們知道呢，其實一個女仔去人家田間去拾水呢，在那個年代呢是一個不安全的事來的，可能有危險的。而另外一樣波亞斯對路德做的事呢，就是他為路德拾水的工作提供了協助，去幫助他。他教他呢要跟著他的仆人收割的田那裡 去做，而且教他呢緊緊跟實他的侍女，跟實他的仆人。為什麼他會這樣教他呢？因為如果他跟到貼的話呢，即係收割跌咗落嚟嗰啲谷物咧，佢就第一個可以執到，佢最快可以執到。咁所以佢係有協助幫助路德喺路德要做嘢方面。最後咧，波亞斯咧亦都關心路德佢身體實質嘅需要。佢就話：如果你口渴咧，可以攞嗰度嗰啲水嚟飲啦。亦都去到中午嘅時候咧，佢都邀請路德話：嗱，呢度有餅，你過嚟同我一齊食啦。咁樣，佢唔單止俾佢食嘅，係邀請佢一齊坐低一齊食。波亞斯每一個呢舉動咧，睇嚟可能好似微不足道，但係其實咧就反映咗咧波亞斯善良細心嘅品格。而且是塑造出他的群體是怎樣樣的，是跟外面是不同的，是安全的。而我們讀到呢，路德呢都是深受波亞斯的感動。此外呢，我們在經文裡面呢更加看到呢，波亞斯做出超出了他義務需要去做的事。他呢就去指示他的工人要他怎樣做呢，就故意在一些捆了的畜那裡留下給路德去收集，而且叫人不要去責備他，不要羞辱他，當他執的時候。波亞斯這樣做呢，就是給路德呢，就算他去拾水，就算他是需要波亞斯這樣去幫他的時候呢，都是執得有尊嚴的。所以波亞斯做的不單止是超出律法對他需要要求，他關心路德物質上的需要，亦都關心他心靈上面的感受。我們由波亞斯如何去對待路德的方式呢，我們都可以學到一些如何去成為一個有恩典有良善的群體。我會這樣去說，首先呢，一個歡迎人的群體呢，是會彼此肯定的，會去問安的。在的互動當中呢，我們就去經歷神的同在，經歷神的祝福。其次呢，一個歡迎有恩慈良善的群體呢，是會尋求去了解新人來的背景，陌生人的，了解他們的背景，他們的狀況，去接近他們的。而第三呢，就是這樣的群體呢，是會提供安全的， 是會提供牧養的，亦都會照顧到人的實質的需要的。這些就是幫亞斯他做到的事。而最後呢，一個真的有恩典、有良善的群體呢，是會做超出所要求的事，又會維護每一個成員的尊嚴，無論是新人、舊人，無論是年輕年長的、富足的人，還是有需要的人，都是會這樣去對待照顧的。我們更加不要忘記，我提到這個故事呢，大家都要記住，是發生在士師的年代。當時以色列國沒有人領導，各人按己意而行。就算有士師興起，我們上半年讀過了，興起士師的時候，每個士師都有缺陷的。正正因為這樣，路德記這個故事就好像一道清泉一樣，在一個這樣的亂世，給我們看到，就算世代怎樣混亂，社會怎樣無法無天，就算人經歷著苦澀、傷痛，就算在最黑暗的時候，我們都可以活得有盼望。當恩慈、良善充斥著一個群體的時候，新的異象就會來到，神的工作就會出現。我們可以以一個新的模式去生活，有一個彼此建立的群體出現。而另外一個呢，今天這個經文呢，講到一個恩慈良善的群體，未必很明顯的，但我看來很重要的元素，就是有關拾水這個概念。拾水呢，是律法書裡面規定的，讓一些弱勢的人可以在田裡面去收集一些剩餘的穀物，幫助那些貧窮人，幫助寡婦，幫助那些寄居的人。拾水這件事呢，不是慈善工作來的，不是 volunteer 自愿去做，或者一些額外做的事情。因為在律法裡面，拾水是必須要做的。我們不是做額外多一些事，相反呢，拾水這個制度呢，其實要求我們做少一些事。有一點我們值得想的，就是我們要讓人可以拾水呢，是要有剩才行的嘛，有剩返才有得執的嘛。嗱，我們中間這裡沒有人呢，應該沒有人是務農為生的啦，但是呢，我們每一個人呢，都有我們自己不同類型的、不同方面的資源，所以讓我們反思一下我們自己的生命。如果我們生命裡面的資源都用到盡的，揸乾揸淨的，如果我們金錢的收入全部都花光，我們全部的時間、全部的精力都耗盡了，如果我們的 calendar、 我們的行事歷塞到滿了的，全部的事呢，都是關乎我自己啊，甚至乎關乎我的仔女啊，我們家啊，我們的嗜好啊，我們的工作啊，我們的學業啊，甚至乎有時全部都是教會的事工的話，實際上我們值得要反思一下。因為我們這樣做呢，就好像律法書這樣說，我們是割盡田角，我們就是拾取遺落的，摘盡葡萄園的果子。我們要反思一下，我們有沒有騰出我們的資源給貧窮的人，給新來的新移民呢？我們有沒有給時間、給精力照顧我們當中被忽視的人呢？我自己去講先，我都很慚愧，我都做不好的。但我們每個人呢，我們一起去反思一下，想一下我們的生命，我們有沒有建造一些給人去拾水的機會在我們的生命裡面。最後回來 第二章入面開頭一節好特別嘅經文，就係、是、第三節恰巧呢樣嘢，乜咁啱嘅呢一樣嘢。嗱喺呢度咧，成個故事入邊咧，上帝神好似冇出現過喎，冇做過嘢咁喎。但係關鍵就喺呢一度，呢一個字咧，恰巧希伯來文咧叫做 mikre， 意思咧就係意外、機遇、命運咁嘅意思。似乎路德好似純粹偶然嚟到波亞斯嘅田地，乜咁啱嘅咁樣樣。嗱呢個字咧喺舊約咧極少出現嘅，點解會咁樣樣嘅咧？因為在舊約的世界觀裏面，沒有一件事是偶然的，沒有事是意外發生的，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所以在這裡，當作者用 Mikre 偶然發生這個字的時候，他是在說這個不是人的計劃。作者暗示就是人計謀以外發生緊一啲嘢，咁呢個時候讀者就會問：唔通上帝喺度做緊嘢？上帝做緊啲咩大事咧、奇事咧？而事實上咧，當拿俄米睇到新抱拎住30磅嘅大麥翻嚟嘅時候咧，佢就發現咗呢件事啦。拿俄米佢話：願那人蒙耶和華賜福。因為他不斷地恩待活人、死人。嗱，好得意嘅，他呢個字咧，解經家咧就會去諗，究竟呢個他係講緊上帝啊，定係講緊波亞斯咧？經文冇指明到嘅，但係咧，上帝就透過波亞斯表現出佢嘅恩慈，波亞斯亦都以恩慈參與喺上帝嘅工作入邊。所以無論是波亞斯還是上帝，神的恩慈就彰顯了出來，這件事拿俄米就看得到。當世界不懂得去看神怎樣工作的時候，讓我們成為祂恩慈的器皿，參與在神的工作當中。最後我們讀到拿俄米就話：呢個係至親至近嘅親屬，或者咧和修版咧就譯為可以屬我哋產業嘅至親。嗱，呢一個字咧，屬我哋產業嘅至親咧，喺古代以色列社會入邊咧，其實係一個法律嘅用詞嚟嘅。呢個字嘅意思咧，就係一個可以保護我哋。可以供養一些失去了家庭之處的人，而這個法律的概念呢，其實呢就預示了基督怎樣做我們救贖主這個角色。我們看以弗所書第二章七節，他這樣說，就說在後來的世代呢，上帝將向我們展示他極豐富的恩典，这个恩典呢，就在耶稣基督入面的恩惠入面。耶稣基督他谦卑自己来到一个罪恶破碎的世界，他不单止来审判，他更加来是为了医治，为了救赎。在福音书入面，我们读到耶稣他怎么工作，当他见到人群的时候，他就会起慈心，他到处医病赶鬼。而當他見到一個犯罪的婦人的時候，他跟他說，我都不定你的罪，給赦免給他，叫他不要再犯。對著税吏該殺，他就說，我今天要去你家作客了，幫這個税吏可以改過自身。耶穌救贖了這些人，而且耶穌他救贖了我們，他被釘十字架，為我們每一個罪而死，他是我們的救贖主。
而而家主耶稣基督，佢同上帝同座，佢系所有人嘅救赎。而经文话佢喺末后嘅世代咧，继续向世人展示佢自己嘅恩慈。我哋今日喺呢度咧，唔系巧合。我哋今日喺呢度，我哋每一个人系因为上帝嘅恩慈嚟到我哋每一个人嘅生命入边。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这个教会群体的一份子。我们可不可以好像帮亚斯对待路德这样呢，去欢迎来到我们当中的陌生人呢？我们教会可不可以成为一个充满恩慈、充满良善的群体呢？让我们主恩堂不单止是一个回来见一些熟悉的面孔的地方，让我们这种恩慈呢，可以在黑暗里面成为改变生命的光，让我们一起参与上帝的工作，祝福我们身边的人。这样做的时候呢，世人呢就会看到真正的救赎主在我们当中，就是那位耶稣基督。我们一起祈祷。七位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满有恩慈，满有良善，你叫我们由最终被拯救出来，你主耶稣基督用自己的生命买赎了我们。主，我们都是不配的，我们都是好像拾水的路德这样，但是主，求你去帮助我们，帮助主恩堂，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生命里面可以活出这种的恩慈，这种的良善，在这个黑暗的世代当中，我们的生命就被人看到是救赎了的，而他们都被这种的救赎，这种的祝福去吸引。主，求你的同在，求你的祝福在我们的当中，奉主耶稣基督名义求，阿门。